言语道断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就是说是说不到的，想是想不来的，所以就不要说了，不要去想了。
嗯，明白。
咋样，做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说说聊聊的？
郭老师，现在这个打转又不痛啊，又不什么，反正就是像就是平静的水一样的东西，像这种东西到时候这个状态还是有时候还会起波浪吗？
当然会，有的时候平静，有的时候有波浪，有的时候有波浪，有时候平静。就是佛法最关键的让你认识到是水，平静也 别被平静的相所瞒，波浪也别被波浪的静相所瞒，水才是说的是真心。
哎，郭老师，就说观照的话，什么那个念头的话，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看到念头跟着就画去了，就是观照念头是要处理这个念头，就是看了他念头，还有就是这个念头自己来自己去，那两个方式是有什么不同的？就是后面的都是前面的。
我们并没有让看着念头啊，我们是不理会念头，不是说看着念头。你的意思看着念头，念头走了是吗？
念头来了就像听到声音一样，不处理它，就是任它来任它去，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说念头看不到，我就要处理它，让它就不会跟着念头跑了。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
不管是什么方式，能够让念头过去，不跟着它跑就好。你说的第一种是，就是说，不管它是叫什么来着，第一种叫啥？
像听到声音一样。
嗯嗯。
念头来，看着念头来了，那不去处理它，就让它来，让它去，就随它来，随它去。该怎么打忘了？
你说的随他来随他去，如果你真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你已经没有随着念头跑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微细的地方，你随着吧，随他来随他去。那另外一种，你要是真的随着他去，你就在那打妄想了呀。你在这儿你是看着他，看你这是看着他走了。不管什么，别跟着跑，别跟着跑，别搭理。我觉得第一种还是最好不要用。
郭老师，
嗯，
我在坐中，我就觉得我在坐中，我能够听着自己的注意，我能够感觉到旁边的一切。
别，不对不对，不要感知它，你会感知到的，但是不要去注意这个感知它，啊，只管持咒。
我觉得就是本来就应该如此。
本来就应该什么？
就是说什么都知道，就是说。
那你睡着了不知道怎么办？
睡不着。
别在座上去捞磨什么，不要考虑见性啊！座上不要考虑见性，
不管他是。
座上不要考虑捞磨什么，座上只有咒语，让见性去死吧。座上不许见性，座上只能持咒，不要去感知什么。
就念头来了，什么我也不。
不是什么念头来了，你发现你没有念咒，你念咒啊，就像你念着咒呢，我们进来个人，你要持咒持咒持咒。你管哎呀进来个人干啥呀，
就是到死人一样，不要去感知，不要去
不是的，你会能听见，会能看见什么的，发现没有念咒，念咒你注意点是在念咒上，焦点是在念咒上，别的东西不重要，别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了，咱现在也不想了，咱现在也不聊了，咱现在也不研究了。陈师兄啊，你那个陈木心呢、啊、你那个打了气回去之后怎么样，还适应不，功夫退转了吧？
咋不退转了？
哦，那怎么办？
接着练呗。
这样练，然后接着退转，接着练，一直练一直退，那不就是轮回吗？
不止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啊！你这在这儿，你还需要打几天？
我五号晚上走。
五号晚上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断思维。你现在打几个小时？八还是十？八。还是要断思维，断思维，这两天断，先断，断两天也行，断两天就断两天。还有什么问题不？没有问题再学习。
哎呀，不好意思问。
啊？
不好意思问。
不好意思问你，带着他们说说，还有啥不好意思？谁也不认识谁，别告诉人家你的真名，你就问呗。某甲提问，某乙回答，没有问题就学习。上一次说到了这个真心的妙体，就是真心的这个妙体的说完了，那么最后一段还有几个啊。打此心， 则头头皆是，物物全章。就是真心妙体这个地方，打此心则头头皆是，物物全章；迷此心则处处颠倒，念念痴狂。此体是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乃一切世界生发之根源。故世尊旧封良久，善现言下妄言。达摩少室闭关，居士披耶渡口，悉皆发明此妙心，此心妙体。所以出入门庭者，要先识此心体。这个地方上，前面的这些已经都说过了啊。你要是答了，没有一个不是佛性，物物全部都在彰显着佛性。如果迷了，到处都看着这个不顺那个不顺，念念都在痴，都在狂。所以这个地方啊，所以都是不管是就是他说的这几个，就良久、妄言、闭关、渡口，就是说的是他没有语言，没有去描述它。即便是这个没有描述，即便是没有任何动作的显示，没有任何言语的描述，都是在发明这个真心的妙体啊。那么这个地方，我又想着要不要再详细的说一下这个世尊旧封良久。世尊旧封良久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灵鹫山的法会上，曾经碰到过一个外道，外道就说：“不问有言，不问往无言，你说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呀？我就不问你有言，不问你无言，你给我说说是什么？那你怎么说呀？我要是说了就是有言，我要是不说又是无言，那你让我怎么回答？怎么回答都不对。”世尊就没有回答，世尊没有回答，最后这个外道还赞叹说：“世尊大慈，开我迷云。”这是说的世尊旧封良久啊。这是一个问他是有言还是无言，他不回答。这个外道还挺伶俐，他说：“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大慈大悲，开我迷云。”还有一个这个须菩提尊者在就是在也在打坐呢，打坐了就入定了，入了甚深的空定。当时第十天就给他下雨花，就是给他撒花，然后赞叹：“哎呀，你真好，善说般若。就是他实际上他在那打坐呢，入了甚深的空定。但是那个第十天说：“啊，你说的般若真好啊。”尊者说：“我没说呀。”第十说的：“对呀，你没说，我也没有闻。哎，这个是真般若。你也没说啥，我也没闻啥，这是真般若。”这是说的是世尊旧封良久，善现言下妄言。善现就是须菩提尊者。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真心的妙用。或曰：“妙体已知，何名妙用耶？”曰：“古人云，风动心摇树，云生信起尘。若明今日事，未却本来人，乃妙体其用也。”妙体已知，什么叫做妙用啊？这个体已经明白了啊。什么叫做用啊？古人就说了：风动，这个树就摇；云生，就起了尘。云生了，风刮了，就起了尘了。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离开心，都没有离开性。你想要知道今天的这个事儿，你要有一个想要知道，那就把本来人给昧去了。你想要明白，那就昧去了。这就是说的是妙体起用，就是你这个，你要是有一个东西可明白，这就昧去了。你要没有一个东西可明白，风动树摇，云生尘起，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不是起用啊，不是妙用啊。所以下面说：“真心妙体本来不动，安静真常，真体上妙用现前，不妨随流得妙。”所以祖师颂云：“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上面说的是体，体是湛然常寂，继而湛然常寂，既然不动的，所以这个真体的这个事儿不动不摇叫安静真常。那么如果真体上不动不摇，这个东西它显现的呢就是斗转星移，万事变化。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让真体上妙用现前，不妨随流得妙。解释一下随流得妙是什么意思？陈东旭，随流得妙，让你解释一下，让你激动的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你说的这个尽管打妄想从来，真的能够是这样的吗？
可以这么认为，做不到也可以这么认为，这些
这是你的认为还是你学的呀？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如果说随流得妙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对，你现在看着我，这就是妙，这就叫随流，就是说的这个地方不用另外找一个东西，随流得妙的这个流就是指的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不管你在干什么，就是说的归隐扬眉际，就是这相逢顺目边，说的是这个，这就叫随流得妙。随流得妙就是你干啥都是妙的，你吵架是你吵架的妙，你死是你死的妙，你戒定慧是戒定慧的妙，贪嗔痴是贪嗔痴的妙，这就叫随流得妙，这就是身体上妙用现前。失眠妙不妙？不妙。
焦虑的妙。
好妙。
还有最后还有一个不妙，是不妙的妙。
哎。
他是不是说不是通过思维得来的，直接用就可以了？
不是，你说的是妙用这个事儿啊？
就是随流任得性嘛。
随流任得性是后面的，咱们现在先说随流得妙，这个妙是怎么得来的？只要你在体这儿并不安住到一个体，并没有守护一个体，并没有有一个体可守护，随流全都是妙。但是你这个知见不正的话，你处处你都很担心很害怕，人家说这个不对，来个善知识说那个不对，又怎么怎么样了。你现在先老老实实修，没有什么对和不对的，那是后面再说的事了，现在要老老实实的修才是对的，必须得这样。不要这样的话，这么说就胡作非为了，那绝不是这样，就不是胡作非为。你想得这个妙是吗？妙千师，
我反正误解了，我以为他这个随流得妙就是说随着这个，就是说你做就做事，不用去考虑怎么去计划，怎么去策划什么，就是一个过程嘛，就直接就用
了。那你说的这个不用去考虑策划什么，直接就用是一个，但是你这个事儿你去策划也是妙。
哦，也是妙。
对呀、啊。
哦，可以去计划再去做。
可以的。
我是想了当时启用就用。
你的意思是不要动脑子，是吗？凡事一动脑子就完蛋啊！那你该动脑子要动也没事儿。你说一个高考的学生，你让他不动脑子，他没法随流得妙。
那他不是执行是道场吗？
执行是道场，说的是修行的时候有问题就说，这是好的，这是浅的意思。深的意思，执行是道场是记这个就是，即便这个就是，这个是最直接最直接的。哎，这些都是。现在就是你在中间再夹杂什么思维就不是了，这是说的是这个，但是不代表着你用的时候你那个思维当体不也是吗？
对，用也思维了。
思维本身可它思维在佛教中这里，你在就是你要是愚痴的话，这个思维它有名相的，思维这就叫第六意识，如果是在见性的人这里，这个思维叫妙观察。咋不能思维啊？你看那个六祖说的那个六祖不断摆思想是一个，六祖见到永嘉玄觉禅师不是说了吗，子慎得无生之意，无生岂有意耶，这无意谁当分别，无生怎么会有意呢，没有意你怎么会知道你无生没有意啊，不是有个人在分别，有个人清清楚楚的在分别说无生这个地方没有意吗，无意无生岂有意，无意谁当分别，那就是既然没有一个意，谁在说这个没有意啊，这不是分别吗，谁在分别啊，分别的这么清楚是谁啊，谁在分别的这么清楚，分别意非意，分别意非意就是在你这儿你就是不许分别，在他的分别就是不分别。
那你那个在他那里在你这里怎么
什么这里那里的，哪有这里那里的，
你刚自己说的
我说错了没有说错
那我听错了
方便说，
你再说的这个用啊，这个妙用啊，还是得回到体那儿，到底体是什么，
体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呗。
本来面目是啥呀，别换名词儿，体是本来面目是啥样，
就是能做事能说话能走路能，
这都是能走路，你天天都想着能走路，你现在正在想着你能说话，你现在正在想着你能看见，不可能啊，你这还是你的理解，你又回到这个理解上了， 你是以为我不知道体，然后你要告诉我这个体是吗？我是一个不学佛的，你告诉我能看见能听见的是，你不止这个体，这个体也没有离开你啊，是不是啊？这个体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不？
对，
对吗？
它是亘古长存的，
它是亘古长存的，你给我找着，你给我抓出来，给大家看看，
就是，
像钻石一样，给我拿出来，大家用锤子砸一砸。
它也不怕火烧，不怕水淹吗？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抓不到，看不到嘛。
对呀，因为他抓不到看不到，所以他的妙用是一切全都是他的妙用，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吧？那凭啥思维就不是他的妙用？不光是思维是他的妙，科研工作者还可以好好去搞科研呀。
你说的思维是他的妙用，是对明心见性的人说的，没有明心见性的，
没有明心见性的人就不许考虑妙用，没有资格考虑妙用。简单来说的话，不要考虑妙用，你就切断那，不要考虑其用，不要考虑妙用，不要考虑度众生，就是这样。这个真体上妙用现前，不妨随流得妙。这里最关键的不是说得妙，大家想着要得这个妙，得这个妙，得这个妙，最关键的是随流，记着这个流，它就是你的妙用。
我还搞不懂你说的记这个流。
记这个流就是说的是你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现在咱俩正在说话，这就是属于流。随流得妙用，就像流水的流一样，就指的是这个现在你在干什么呀，这个就叫做流啊，随流。
那还是你妙我不妙，为啥你妙为啥我不妙？
哎，你这个时候你那个不妙就是你的妙。
真的吗师父？妙吗？
妙
你妙在哪儿啊？你不要瞎妙哦。
所以祖师说了，心随万物转，转处时能忧，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你要是真心妙体质，你认得准的话，认得准的话，心随万境转，这个转处数处的都是随流得妙，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啥都是性，你躲不开。就像城东老母，他要躲佛，他躲不过去，他把眼睛，他把手捂住眼睛，手指头缝里全都是佛。这就是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要是不还是不明白的话，再看下一段。所以一切时中动用思维，东行西往，吃饭穿衣，拈勺弄筋儿，左顾右盼，皆是真心妙用现前。凡夫迷倒于着衣时，只做着衣会；吃饭时，只做吃饭会。一切事业但随相转，所以在日用而不觉，在目前而不知。他只想着咋吃饭，他不想着别的，就这样。然后吃饭就给他带来好多烦恼，穿衣又给他带来好多烦恼，因为他想这么吃饭，他想那么吃饭。这个话应该也不用翻译，有没有不懂的？性就是这么明显，性就是这么就是活，性就是这么就是你甩不开。关键是我们呢，就是任相不任性，这个需要修行，修行到你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如果实性的人动用思维不曾昧却，动用思维都不会骗住他。所以祖师说，在胎是神，处世叫做人，在眼叫做观照，在耳是能听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着，在足运奔，变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知者为是佛性，不知者唤作精魂。这个变现俱该法界，法一切的种种的这些一切诸法，种种的法界都没在你心外，变现俱该法界，它可以涵括一切法界，收摄在一微尘，一毛头一微尘也没有离开佛性，周遍的无量广，收可以收到无量的微，知道的这个是佛性，不知道的就在想着，哦，这是灵魂呢，是灵魂，这是说的佛性它有这个用，佛性它有这个用，由于我们卡死了，这是我的用，所以它就形成了灵魂。张三跟李四就成了这个东西，
有个我在是吧？
嗯，
本来是无我。
你这个你跟另外一个有我在同样犯了毛病，他是有个我在，你是有个无我在，你俩都是有个什么东西在。故道，所以道无五湖，石拱拈弓，密磨琴叉，锯指数指，移舟打地，云岩狮子。都是发明这大用，如果日用不迷，自然纵横无碍也。这是说的真心的妙用，真心的妙用。前面说了这些随流全都是用， 然后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其实这些例子啊，就是这个还真的就是严格来说是妙用，他就不是吃饭穿衣了，不是生生死死了，他说的是这个禅师他渡人的他的妙用，看看他怎么奇妙用的。那奇妙用像你想的想不到，他第一没有谦虚，第二没有神通，第三没有禅定，他在这弄的这些事儿都像世间的坏蛋一样，这就是他的妙用。所以我们看看这几个咋妙用的。道武五虎，这个道武山道武宗智，道武宗智禅师，他是在药山那儿得法的。药山好像也是湖南的哈。
药山是常德。
药山是常德哈，久仰久仰。
常德
常
出大德。
对对对，常德常出大德。药山宗武禅师，这个在啊，道武山宗智禅师，这个药山在那个地方有个消息，药山斋的时候，自打鼓，师捧钵作舞入堂，山便掷下鼓槌，问曰：“师第几合？”师曰：“第二合。”山曰：“如何是第一合？”就着一桶勺，就桶舀一勺饭便出，就是该吃饭了，药山就在那打鼓让人吃饭，结果呢，这个道武呢？他就拿着这个钵啊，在那张牙舞爪的在那儿，就是像跳舞一样就进去了，张牙舞爪的乱扭乱舞，在那儿稀里呼噜的就入堂。人家入堂都是规规矩矩的持钵，那着衣持钵对吧？捧着一个钵，规规矩矩在那走呢。他拿着一个钵，呼噜呼啦的就在那张牙舞爪的就进去乱舞一气。所以药山一看，这人肯定有事儿，这人有事儿，这人不是疯了就是戒性了。我跟你说，药山放下鼓槌问。是第几合呀？就是说他打鼓，他就跳舞嘛。他说他就是人家是打鼓是一种修行。他说哎，这鼓很好玩啊，这鼓是音乐呀。他既然打鼓，我就要跳舞啊。他变成这个了，所以他就说了，药山就说了，你这是合我的鼓声是吧？你这是第几合呀？他说我这是第二合嘛，第二合。那第一合是什么？第一合就是说的是第一义嘛，圣地第一义，究竟的那个，就像是。这个密宗说的那个世俗地和圣义地一样，如何是圣义地？如何圣义地的和什么是第一和呀？就是究竟的这个是什么呀？就着桶舀着一勺饭就走了，什么是第一和？这个有个声音，然后有个跳舞，能够这两个合起来，这已经属于第二和了。啥是第一和？什么第一和呀？他吃饭有用桶舀着勺一勺饭就走了。他没有说第一和是这个，第一和是那个，是不生不灭的，不增不减的，不动不摇的，不垢不净的。他没有这么说，他咬了一重饭走了，他的妙用就在这儿啊。
作用，
嗯，
吃饭。
还有一个，你这脱衣吃播呢，那是你的妙用。他在这做舞了，怎么不是他的妙用呢？所以这个叫做道舞五湖啊，就是他在这张牙舞爪的在这跳舞，许得他这样。许得这，如果明眼的禅师，他就是哦，原来是这样，他就不会在那按照死规矩来了。石拱拈弓这个也挺有意思的，石拱拿着弓是怎么回事呢？石拱藏禅师，他是江西福州的人，他本来是一个猎人，特别讨厌见识出家人，出家人就是那种做出一副清净的样子，他觉得啥也不干你就能吃能喝能睡觉，他可烦这种人。有一天他就在那儿追那个，他是猎人，他就那个追鹿，追着一群鹿，结果呢，那个鹿从马祖鞍前过去了，他也从马祖鞍前跑过去了，结果马祖就噌的跳出来把他给挡住了，然后石拱藏就说：“你见到鹿没有啊？”马祖顾左右而言他呀，马祖没有说鹿的事儿，马祖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打猎的。”哦，你懂得涉猎吗？你看看马祖在这像是拖时间，你看看马祖怎么拖他的时间的啊？马祖说：“你懂得打猎不？”他说：“我懂啊，我懂得射箭啊，射箭。你懂得射箭吗？我是打猎的，你懂得射箭不？我懂射箭呢、啊。就像你懂得射击吗？我懂得射击啊。啊，你一箭能射几个？我一箭射一个。”马祖说：“你不懂得射呀？啊，难道你这个和尚懂得射？哎，我懂得射。那你一箭能射到几个？我一箭能射一群，但一群是生命啊，你何必要去射他一群呢？”马祖说：“哎，对呀。”一群是生命，一个也是生命啊！你射他，你怎么不射你自己嘞？那石拱藏也挺老实的，他说：“我射我自己，我没法下手啊，我怎么射的？你看，我怎么张弓能射出我自己啊？我怎么张弓，我也没法下手射我自己。”结果马祖就拍巴掌，马祖啊，这个汉是个灵厉害，你找不到，你想要自己射你自己，但是你找不到下手处。哎，这个汉 旷世劫来的无名烦恼，就在你想要自己设而没有下手处这个地方上，今天顿息了。这里是个很好玩的事儿。我想要，你要让我自己设，我没法下手设自己，我设不，我怎么下也下不了手，无从下手，我下不了手设我自己啊。这个和旷劫的无名的烦恼，今天就在这儿息了。在你没有处下手这个地方，找不着一个地方让你下手，在这个地方上你就息了。就像是这个达摩说，二祖说的，我的心不安了。达摩说，你找找找，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找了半天找不着，我找不着我的心呢。行，我给你安心静了。你不是要断烦恼吗？你在什么处断烦恼啊？你在什么处起了烦恼啊？找这个地方，找一找，你在什么处担心你那个失眠？忘了，当时光顾着我要不失眠了，越想着不失眠越失眠。就所以说，你要是想在什么处失眠，你想一想，想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让他失眠，就让他失眠，就让他失。一件设几个，一件设一些，彼此生命何用设的一些，如既知如是，何不自设？若将某甲自设，只是没有下手处。这和旷劫无名烦恼，今日顿息。哎，他一听这个石拱藏就放下弓箭，跟着马祖出家了。他觉得这个马祖说话就是跟普通的社会人不一样。社会人说一箭射一个，一箭射多个，或者我能射，或者我不能射。他说我不能射，他说哎呀太好了，你这无始劫来的烦恼从这个地方上开始止息了。你要是社会人，你说我不能射，你是笨蛋，你是废物，你是饭桶，完蛋了，滚！你看这跟马祖说的话就是不一样。他马上拜伏在这儿了，然后出了家了。出了家了，后来他开悟了以后呢，他就经常的张弓射箭去接人。有一次三平一中是大颠的弟子，大颠就是将来那个以前弄过韩信的那个韩愈，以前弄过韩愈的那个三平一中来参他了。他就是石拱藏，他是一个猎人，他开悟，他也什么都没有说，他也不是教下的那种的说，他可能教下的看的也少，或者他就懒得去看教下，或者干脆他都不看。无论如何，就是这个人家一来人，他就张弓射箭，人家一来人他就张弓射箭。三平一中来了，他照样张弓射箭，看箭。一般的人都害怕呀，要躲呀，要躲，赶快躲，赶快。三平一中不怕，三平一中那拍着胸口，你射呀，你射呀，你能把我射死？你能把我射活吗？此事杀人见活人见。昨天听你点想到道家无中生有不究竟，能再想一下吗？无中怎么能生有啊？无中怎么能生有？你说一个没有的地方它怎么能够生有？如果一个无和有它们两个是矛盾的对立的，如果矛盾的和对立的它们可以互相相生，那个世界的秩序早乱了。就是这么简单呢、啊、杯子里头有水跟杯子里头没水它是一回事吗？所以一个没有怎么可能生一个有呢？如果无中能够生有，那个鸡就能够生鸭，狗就能够生人，那不就乱了吗？是不是呀？佛家的佛性啊，佛家的佛性不生不灭。
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
对呀，真空它是无啊。
那个妙有说的还是真空啊，妙有就是它现的是有的相，但是它不是真的有，所以叫做妙有啊。哎呀，这个佛教我跟你说，就是可多方便词儿。他说看见，三平一中说这是杀人剑，你能杀得了我？你能活得了我吗？你怎么样活得了我呢？这是杀人剑，活人剑是什么呀？然后这个石拱藏就弹了三弦三下，三平就礼拜啊，你弹三弦三下就表示活人吗？是那个三平一中就礼拜哦，你看你能杀人，你也能活人。然后他实际上他死在这个弓箭三弦了。弹了这个弓弦弹了三下，这就表示妙用吗？随流得妙用啊，随流得妙啊。所以说你要是死杀人剑那个要能让他死，这个死当体他就是活，他不是另外再弹三下弓箭代表着活呀。三平一他弹了三下弓箭，三平一中说哇，这个禅师既能让我死也能让我活，我谢谢你。结果石拱藏禅师是个名演员，石拱藏禅师就批评他了，我30年张弓射箭都射不着一个伶俐人，今天射的这个人只射得半个圣人，为什么半个圣人？这个人他只懂得如何死，他不知道如何是活。他认为你可以射死我，但是怎么是活？他认为活是真正的有一个活的相，他就在这块他没有活过来，他不知道那个活的相跟死的相它是不二的相，它是不二的，正体跟妙用是不二的，体和用是不二的。他认为要弹三下才是活，
先正体再起用，
后来这个三平一桌还有一个好玩的事，这个事儿有的这个刚开始学心中心的你们这些人不懂得真心的这一块你听不懂，但是已经学了已经修了三五百座的人，已经修了三百座五百座七百座的人，你听一下这个，就是他弹了弓弦三下，认为这个能够让我活，你看这不是用吗，这不是用吗，你看我能听见，哇多好的用啊。石拱藏禅师不肯，他石拱藏禅师你没有真活，我只能让你死，我没有让你活，所以我设得了半个圣人。他说完了这个以后，这个三平一中他感到不对劲儿，心里头可不舒服，等于他被一个猎人给骂住了，这个猎人说你在我这儿你死可以死，但是你没活过来。然后他就去找他师父大颠禅师，他就把这个缘由说了一下，他要张弓射我，我说你随便射，你可以射死我，你能让我活吗？他就弹了弓弦三下，我给他礼拜，结果他说他没有把我射活，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大颠禅师就跟他说，如果你是个活人，你怎么死在他的弓弦上了？他一说弓弦，他一弹弓弦，你就说这个是用，你这不是死在他弓弦上了吗？这个用啊是妙用无边的，随流全都是用，你这把这个妙用固定到弓弦上了，你就等于死到这儿了呀，你死到了弓弦上，就像我们的人死到妙用上一样，你就不要用，绝对是妙用。你现在千座内你就不要用，千座内就是考虑用的人是不可能见性的。听不懂，听不懂就算了。
就是考虑用的时候就找了一个点
啊，当然了，当然了，你这么说是个理论，是个理论。你现在就是别这么总结，你就只管的不要理会，不要懂什么，别懂什么，反正是你着了这个点了是不对，但是你呢要着一个不着也还是不对，你就只管死心塌地的再死心。你的特点也是要再死心，你是三百多座了是吗？嗯，再死两天，不是你这个什么几号走啊？
八号
走。这两天的话就不要动脑子，不要动脑子，不要去在做功夫的时候选择一个什么扔掉一个什么，你只管扔掉，只管扔掉，像傻子，你应该像傻子一样不抉择。密摩琴叉的这个密摩和尚呢，他也不是有文化的人，他每天呢他就在五台山，他就拿着一个木叉，拿着一个树叉子，把那往那一杵，来个僧人礼拜，他就拿着树叉子插他的脖子。哪个大魔头叫你出家的？又哪个大魔头教你行脚的？你说出来我插死你，说不出来我还插死你，快说快说。学生一看吓死了，对不上来。结果有一个霍山和尚，哎，这个事儿的话还有后话，看看他咋活过来的。有个霍山和尚，才见不礼拜便，就是他见到人家他会来插他，人家礼拜插他，我礼拜了你会插我，我不礼拜，我直接抽撞到他怀里头去了，他抚背了三下，偷袭了，就是抚背拍了他三下。拍了他三下是许他吗？是可他吗？大家别忘了刚才的那个三平一中的那个事儿，弹了三弦三下他就给他磕头了。你要是他拍了你三下你给他磕头那就完了，他照样拿渣子扎你。结果这个人还是个伶俐的汉，他拍了他三下，就是实际上这个密摩岩和尚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跟三平一中就跟那个石拱藏是一个。你别觉得石拱藏只有这个，石拱藏只有这个，石拱藏拿箭射你，看你害怕不害怕，你不害怕，我不怕，你射死我呀，你怎么让我活呀。石拱藏禅师还有后手呢，他拿那个箭射你是吓唬你，吓唬你不行了给你个糖豆看你上当不上当，拿弓弦一弹，那个三平一中就上当了。这些人呢他都告诉你他活得很，你别以为他只凶狠的，只会骂，只会打，只会棒，只会喝，他拿箭射完了，拿弓弦一弹你，他又上当了，你看这不行。所以密摩岩也是一样的，我插我不上你的当，你别插我，不插我这个人不错，他又马上就转了另外一种方式了，还是看你上当不上当，还是看你上他不上，他马上起来说你别骗我了，我好不容易我从三千里外过来，你就这么骗我呀，你还我来，你可别骗我，三千里外赚我来，三千里外赚，就是我从三千里外过来，你就这么骗我呀，你就这么骗我呀，走了。这是一个伶俐汉，这是明眼人对明眼人。如果一个不明眼的，他跑到了这个密摩岩的怀里，密摩岩拍了他三下，他以为师父啃了他了呢。我们打戏经常有人说，哇，谁印证我的，谁印证，我觉得好可怕，这种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知见呢？谁印证他了，谁印证他，谁肯定他了。如果你们碰到了说谁哪个师父肯定了他， 他自己或者已经证果了，或者已经证道了，或者已经认取了，已经肯定了，他已经见性了，他已经爆炸了，那个谁印证他了？碰到这种人，你要是能跟他 PK 你就 PK， 你 PK 不过他你就躲着他，这种人说的任何的话你都不要相信，不管这个人多好。这是新中心最糟糕的一批人，最糟糕的个别的人，他就是能这么说，谁谁谁认证我了，谁谁谁肯定我了，我这个已经认取了，我已经肯定了，我已经爆炸了，我已经化空了，甚至还有人做作化空。这个是给三五百座七百座的人听的，就是这个公案，这两则公案都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些禅师他明眼人，他不是光这样，光这样的不行，断，你不要打妄想，你不要打妄想，我们也会这个，也会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那还是用呢，看他怎么弄，那是活的，这些人都是活的，他不是死的。别以为他们只会喊打喊杀，不是的，锯齿树脂的这个，锯齿和尚的这个情况是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叫实际，实际尼，实际这个人带着粒子镇息绕师三家三匝，他住着一个庵，是个比丘尼过来，比丘尼过来进到他的屋子里头，就是也不礼拜，绕着他围了三下，说你说得出来我就把帽子脱下来，就是我不礼拜那个什么只穿衣服的人，我得看你有道没道，你有道了我才给你礼拜，你没道了我不给你礼拜，哎，道德我就下粒子，没吭声。然后这比丘尼又说，你再说，你说了我就给你脱帽子给你啊，这问了三次他答不上来，比丘尼就走了。然后那个这说，哎，你别走别走，就是天已经很晚了，你要不然在这住吧，你看这个比丘好谦虚的，就是比丘尼也不给他礼拜，他也道不出来，比丘尼不搭理他要走，他还留着，哎，天太晚了你在这住吧，比丘尼说的，你道德我就住，他还是道不出来，比丘尼就走了。所以他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他也咽不下这口气儿啊，他说我呢，我虽然有大丈夫的样子，但是我没有大丈夫的气概，我在这住安住安住了老半天，我跟什么似的，我在这我是来躲的吗？这不对呀，我还是要寻访善知识，要把见性这回事弄明白，要不然的话我哪像个大丈夫，连个女的都不如。然后呢他就准备跑了，他准备跑了，山神过来夜里告诉他了，你不用离开这儿啊，会有肉身菩萨来给你说法啊。过了一天半天之后，果然天龙和尚来了，天龙和尚就说了，这个就说你咋回事啊，他说了，比丘尼过来说我道德，就给我脱帽，问了三次不行，然后我让他住，他说我道德他就住，我也不行，比丘尼就走了，这怎么办啊，这怎么办呢？天龙就给他竖了一个指头，哦，原来是这样，他就在这有个误处，有个误处之后呢，后面逢人要是问他什么他都竖个指头，没有别的说，这不竖指头吗，竖指头谁不会啊，就这样光竖指头，你看看这几个人他都是各有变化的，他以为别人以为他只会竖指头，所以三岁小孩也竖得了指头，他下头有一个小沙弥小孩子，就是有一个就是经常给他干的奉事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看到那个师傅凡是人家问他，那师傅都竖一个指头，人家就说了，他也会竖指头，他也竖指头，看师傅竖指头我也会竖指头啊，你有指头我也有指头，你竖我也竖，是不是啊，小朋友也会竖指头是吧，他就竖指头竖指头。后来呢，人家那明眼人，就是有的人他看得不过眼，他知道这个不大对劲儿，他明明是个糊涂汉，但是师傅，哎，你们家童子也会佛法呀，他只要有人问他，他就搁这竖指头，哦，师傅说，哦，是这样的吗，好好好，我知道了。他就有一天呢，他就把那个袖子里头藏了一个刀过来，来问小孩，听说你会佛法是吗，小孩说是的，那什么是佛法呀，小孩说看看你看你看，他刚一竖指头，锯齿和尚拿刀咔嚓把他的指头给割了，小孩说好疼啊好疼啊，就跑啊，这师傅太可怕了，我以为他只会教我们竖指头我们就行了，怎么他把我的指头都给割了，要疼啊疼啊，赶快跑啊跑啊。然后这师傅叫童子，这个童子啊就回首，然后师傅说如何是佛呀，这童子给人家举惯，这童子还是真心的要学的，他虽然疼他又不由自主的竖指头，一竖指头那个指头上呢竖出来了，但是指头是个断指，他看着这个断指这儿他就开悟了。
你们还要开悟吗？现在不是
踹一脚
的吗？现在看到我
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
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
呢，砍了手他都不甘心，他就是心里头那一点的那种的抓紧抓，抓着那点东西他不肯放，他宁可让你砍在手指头，你也不能说他不见性。打地的这个，他也不跟别人说是什么，人家要是问他，他就用棒打地，就敲这个地，敲这个地。人家说，哎呀，这个人啥都不会，就会打地，拿着棒敲地。有一天，这个僧人也缺德，把他棒藏起来了，就问他，他就张口，张口也不说话。然后人家说了，你就像和尚，每天啊，人家问他，他就打地，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那个学人那时候正在烧柴呢，正在烧柴呢，他就从灶里头取了一片柴，放在火里烧了。这说的都是妙用啊，咱还要不要妙用啊？这说的是道五五虎，十拱拈弓，密磨琴叉，锯指竖指，移舟打地，云烟狮子。云烟狮子的这个不是太有意思。如文儒听说你懂得弄狮子是吗？云烟说是，弄得几出？师说弄得六出。这僧人说我也弄得。这个师父说，这个和尚弄得几出？说我弄得一出。是这个云烟就说了，一系六，六即一。后来到尾山，尾山说陈文长老在药山弄狮子，师说是，说常弄有智识，要弄即弄，要智皆是，智识狮子在什么处？智也，智也。这是说的是弄狮子的事儿。就是僧人问，听说你会弄狮子，就是你会玩那个狮子，玩狮子就是狮子啊，它代表着是见性啊，智慧啊，文殊骑的狮子啊，狮子儿就代表着你是真正的佛子。我们都是学佛法的，但是他会玩佛法，我们都是要跟着师学的，他会玩老师。听说你会玩狮子，他说是啊，你会玩几出啊？会玩六出，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啊，我会玩六出，六识六出。然后药山就说了，那我也能玩。他说你能玩几出？我能玩这一出。他说一即六，六即一。后来他到尾山了，尾山就说，听说你还在你师父那儿，你还玩弄狮子是吗？是，你这个经常弄啊，还是有的时候不弄啊？他说要弄就弄，要治就治。治的时候狮子在什么处啊？你就是你不玩的时候狮子在什么处啊？你这么一说就已经顿智了，顿智了。智识狮子在什么处？就是你不是玩狮子吗？玩狮子的时候就说那个星空啊，就说那见性啊，不着相，就说那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是那要是你不玩狮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着相啊？你不玩狮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啊？你要是这样说，你就又着了，着相了，着相了。智识狮子在什么处？你现在这么说就正在着相了，就是我不玩狮子了，我不玩佛法了，我不跟我师父在这玩来玩去了，我不搞我师父了。就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呀？你这么一说，你说我在哪里，在哪里？你这样的话你就不好了，你这样你就已经顿智了，你这就已经有留爱了。这个智也是后面一个智也，智也跟前面的一个智的时候不一样。智也，智也的后面的意思就是停滞了，停滞了，就是那个智慧有所停滞了。这个不大好，不大好明白。就是智识狮子在什么处？要弄就弄，要治就治，要玩就玩，不玩就不玩。那不玩的时候你怎么叫不玩啊？不是应该时时刻刻勉励吗？不玩的时候呢？不玩的时候你到底是什么样啊？你这么一说，你要一个这个是什么样，你这就不好玩了。最后这个不大好，那个不是太亲切，也可能这几个你看着有一个亲切都行。这是给两三百座、三五百座的人，你是摄录啊、打鼓啊，第一和第二和，这是说的几个比较，这几个是属于比较奇怪的、比较另类的禅师。所以大家不要另外求一个妙用，那个妙用一定在妙体这里，跟妙体是无二无别的。如果大家一齐妙用，一求一个妙用，一追一个妙用，那就不妙了，妙用不妙也。但是你不求，你看看这些神神经经的这些人，那他也有他的妙用啊。这几个人又不能够口吐莲花，又不能够讲经说法，又不能够旁征博引，甚至也打坐也不是靠打坐去搞人的，也不是靠神通去搞人的，但是这些人自有他的妙用啊。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个妙用的这一块。
郭老师，这个真经的妙用其实就是佛的报身，相当于报身在里面。
你现在不许这么想，真心的妙用不是佛的报身，你现在说啥呢？你先给我找出来真心，我再告诉你妙用。咱俩现在说实在的，你不要搞这些理论，你搞这些理论，你随便闭着眼睛找一个过千座的人，他回答的都差不多。我现在，你要是想要妙用，你现在必须要先给我找出真心。
你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理解你吗？
你什么？你这么理解？你没有真心，你扯什么妙用？
郭老师，
你这个理解不重要。
郭老师，比如说你的法身就是你的佛性，你的报身是现在这种讲法跟我们答疑，就是你的报身，你的形象就是你的化身，我这样理解明白？
我现在要问你，你在什么处见我？不然的话，你这些理解再理解了，它也只是相似。像理解的相似的很多，给你举一个例子，夹山，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夹山说法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心里头一直是有那么一丁点疑的，就是因为他没有亲证。你也是的，我相信你学了这么长时间，你学的已经，你就在我这儿，我不会支持你去学的，要么你就别到我这儿来，你就是这样。对于你我是不支持的，对于别人有的人我是鼓励他看的，三五百座的人该见性啊，你说什么呢，扯啥这法报话呢，不扯法报话了，这个你的真心到底在哪儿啊，你光谢我了，我也想谢谢你啊，你给我回答一个我看看。
谢龙讲法
啊，
谢龙讲法从这里看的，
我这讲法我都别冤枉你了，你这是讲法让你越来越理解它就不好了。
是说他看到老师就是嘛，就见到老师嘛，对不对啊，
他不甘心。
说老师公讲法嘛，就从这里看到老师的真心嘛，因为他佛性嘛，你的用就是你的用，就是通过用见到你的真心。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这个那你要看，这是属于是支那禅师的用，这不是我的用，我的用是我没讲过，这是我的用。是啊，哎呀，啊，
像这个用很难用啊，刚才讲的用，
什么叫做很难用啊，不是说随流得妙用吗，你现在不就是举手了吗，你还想做什么用啊，你要是这个地方不肯，你永远不可能这么活泼。
我话还没讲完呢。
啊，好好好，
这不是六公案吗，有两个都是故意伤害罪，这怎么用啊，这很难用啊，
故意故意伤害罪。
那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嘛，渡口嘛，不说话嘛，良久啊，良久了好半天也有人开悟了，
只能这样了，除了这个还没有其他的。
那就是良久了以后你开悟没有啊，你悟了个啥呢，
来来别用别开悟啊，没法悟，也悟不到啥，真的只能从这个上面来看到有一点悟，可能是这样，
有一点啥悟吗，
还是再痛切一点，张波，还是再痛切一点。你这些东西学的也不少了，再痛切一点。其实应该先见性，再学这些，再学你所要思索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了。
先见性，先见性，到底是性是啥？到底是那体是什么？真心的体是什么？
哦，在哪儿啊？
你这个千座内肯定是见体了，千座内肯定是那个体现前过，你再好好想想啊。
好，好好想想，就是打坐，这打气还有两天左右，好好想想。
这个体的特点，只要你不要，它全体必现；只要你一要，你永远不可能是正的这个体，就是这样的，就是可好玩的东西，佛法这个东西。你不许抓它就全体即用，你一抓它都不，我的似是而非全部都乱套了，但是我们就是忍不住，我们就是非要抓，说你千座都没抓着啥，你还想咋的。若是实性的人动用思维不曾昧却，所以祖师云，就是张波师兄，你就是太那个着相了，就是太想抓，太想抓取，太想抓取，你在千座内拼命的抓取，实际上你已经没有劲儿去思索了，但是你还是想要思索去，还是想要思，其实你已经越来越没有力量去思索这些了，你原来的那种坚固的思索妄想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了，现在你还挣扎着要思索，你哪能思索出来什么呢，你哪能明白出来什么呢，不是在你的思索里，不是你去琢磨明白的，你再琢磨也只是相似的，这些相似的这时候看起来有用，过了一阵又没用了，过了一阵又没用了，而且你现在越来越不想琢磨了，这条路肯定你要放弃它，现在就是看看你老老实实打坐到底打出来个什么，老老实实问自己，在自己无限辛苦的时候你的坚持出来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每天连续的做了，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连续的做了，你做出来个什么，虽然你想要个什么你没有要到那个东西，但是你另外你又做出来个什么，在这一定有个东西是你错过的。若于日用不迷，自然纵横无碍也，真心体用一意，或曰真心体和用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啊，就是体和用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曰相则非一，曰性则非一，故此体用非一非一，何以自然是为论之。妙体不动，就是 真心和体，真心的体和用到底是一还是异，就是性和相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们说见性，见性，这个见性和相它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真心的体和用，正体和其用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按说应该是两个，就是按相，就是约，就是按照啊，按照相上来说的话，那体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嘛，对吧？按照相上来说的话，如果按照教下来说的话，要给它分开，那是两个，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但是如果说根本性质来说的话，实际的情况来说，体和用它是一个，它并不是两个。所以说体和用，你就这么说吧，它既不是一个，它也不是两个。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给你们说道说道啊，妙体不动，觉诸对待，就是说体和用是有差别的，是有相同的。先说差别，妙体是不动的，觉诸对待的，离异现象的，非达性气正者，莫测其理也。妙用随缘，应诸万类，虚力妄力虚相，似有形状，曰此有相无相，故非一也。就是说，如果说体的特点是不动摇的，觉诸对待的，觉诸对待的，不是我们用打坐把它做出来的，我们用断给它断成功的，不是用我们是增长给它增长得了的，不是用我们用吸给它吸下去的，它是觉诸任何对待的，觉诸任何的，跟一切的相都不相关，离一切一切的相，离世间相也离出世间相，离污染相也离清净相。如果你不是明心见性的，你不是会的人，你坐在这儿，你就是搞不清楚它，你是搞不清楚的。因为我们的思维是一种对待呀，你知道吧？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去想它，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待，是我们用大脑的逻辑去思索它，这是一种对待类的，所以我们总也对待不到，所以叫莫测其理也，你测不着它，这就是它的体。那么它的用是随缘而用的，应住万类，就是根据那个众生不同，它的应也各不一样啊。就像刚才似的，刚才那个凶狠的那个密魔禅师，你插就来人就凶狠的插，来一个人没上他的当，他马上换成另外一个，我就拍他两下表示赞成他，看他再上不上当。那要是不明眼的人可能就上当了啊。就像是石拱藏禅师，看见就是天天在杀人，来了一个我不吃你这一套，他马上就弹了弓弦，哎，马上他又吃了这一套，又上当了。你看他们可活呀，可活呀，所以应住万类，妄力虚相，似有形状，就是说相这个地方上，妙用这个地方上，它是有相可显的。比如说像刚才的，是卡的一个指头是它的用，用叉子叉你是一个用，用弓弦一看对着你射箭是它的用，弹三弦又是一个用，所以它有各种的相啊。但是各种的相它还是虚幻的，相是有一个形象，相是有一个用。按照这个就是体是觉诸对待的离相的，而妙用呢，就是一切的相又都是妙用，所以体和相按说它不是一个，它是两个。这个地方说的是体和相它是两，体和用它是两个，不是一个，说的是这个。在后面又说了，那个用啊是从用，用从体发，用不离体，体能发用，体不离用，曰此不离不相离理，故非异也。用是从体发的，用离不开体，而体才能发用，这个体是离不开用的，曰此就是这个体和用它们两个是不相离开的，所以体和用又不是两个。我们经常的举例子，袁毅老师经常举，你看我们看着这个鼠标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看见的这个功能，我们怎么知道它是鼠标呢？如果没有这个鼠标，怎么能够显示我们能够知道它，能分辨它呢？所以这个鼠标证明了我们能看，所以有这个鼠标，我们看到了鼠标这回事儿。所以我们和这个鼠标之间的关系是不好说是两个呀，不好说是两个，有了这个鼠标才显示了我们能看呀。这一切的山河大地，一切的外形都是这样，你不能把它割裂成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不是这样的一种的割裂。这个能听明白不？尤其是刚开始修心中心的这些能听明白不？你们原来觉得我是我，房子是房子，没有你坐在这儿，你怎么知道它是个房子？
老师，这说的是相就是性吗？
说的是能和所的是一致的关系。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体会到体和用它也是一个，不是两个。这个体从来就是在用上才能显出来它的体，而这个用它时时刻刻显示的是那个体，也就是不是你学他去锯，他去那个锯了他的手指头，你也去锯他的手指头，不是觉得这个像，这个像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体啊， 这个体啊，这个体和相，它不是两个，体和用不是两个，是一个。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这个，这个能明白不？体和用是两个，这个大家能明白？体和用是一个，能明白不？你也能明白吧？嗯，我说的是他后面那个还没修心中心呢。嗯嗯嗯，体离不开用，用也离不开体，没有这个体你怎么用啊？没有一个你，你怎么在这说话呀？对吧？所以我们平时修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儿，就是你不要另外去求一个用，好吗？你不要在这儿，你要又这样又那样的，天天在用上捯饬来捯饬去。你现在必须要把体这个地方上整彻、整明白、整清楚，不要在其他上面的多捯饬。当然，你也不要做害人的事儿，不要做害人的事儿，剩下来的心思还是用在正体、正体、正体。只要你体正了彻，那个用是自然的，
自然流入了。
现在就在自然流入啊。
对呀、你再好许也经常放下。
你这个无论如何你要好好的打坐，把坐打完，要不然说这些就是虚的，人家自然流露了你就不舒服了。
我不为什么不为了。
郭老师对这个可不可以发表一点不同？
可以可以可以。
他这个就是一哪里有一啊，他那个光法归一嘛，他这个是那个像，他我也叫露，他是种虚的虚像嘛，假的嘛，最终还是那个就是那个体嘛，就说咱这个就是一。
你这个你就是半个圣人中的那半个圣人，你只懂得一面，没懂得另外一面。你说这个用是虚的，那你这个体就是实的。
它的二元化了，把体和用分成两个东西了，就是。
那你要是把它分成两个，它就给你一个；你要是给它一个，它就给你分成两个。
导向。
你这个一元化，你这个一元化那个相跟体，它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体是指的体，体是本体，觉住对待的。用是说的虚相。
用它是可能是不成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它是假的用嘛，就是真实的
啊。对对，本来就不是真实的用，但是你没有用嘴巴说话，我怎么能够听见呢？我怎么能够听见你说你这是假的不真实的了？
听见的也是虚幻的呀。
啊，对呀，虽然是虚幻的，但是你还是毕竟说了呀。
说的你白说呀。
好吧。
说
了等于白说了，你就不说了。
就是我认为这个用几个就是一，不要说
一。不是的，你又回到这儿了。你刚才在说就是白说，你这个认为就是白认为。
好吧，就是你这个一点小小的疑惑。
你这个小小的疑惑，刚才你要不然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还是能够让你说到白说。只要你白说了，就是你说的就是你的认为，就说明你白认为了，你就不要再认为了。你这个认为是你的体，是你的用。
是我的用。
那你的用是假的，是真的？
假的。
那你还要认为不？
认为都是假的。
啊，对呀、那你还是要认为是吗？
我不认为
啊。好，谢谢你。什么什么？你不要在这儿打妄想啊！我们在这儿耗耗时间。如水以湿为体，体无动故，波也。哎，就是刚才说的是这个非一非一的关系。如水以湿为体，体无动故，波以动为相，因风起故，水性波相动于不动，故非一也。然波外无水，水外无波，湿性是一，故非一也。类上体用一义可知矣。
我觉得刚刚用那个水和湿啊，还这些解释上面的那个非一非一。
对，比我那个能所要好，比我那个能所要好。水它是湿的，湿这个事儿没有动，但是那个波呀它一直在动啊，风起了它那个波就有大有小啊，但是这个水的这个湿跟波相它是两个东西啊，对吧？所以说这个湿是一直是湿的，这个湿是不动的，但是那个波一直在动啊，所以说水和湿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但是这个波呢它就是水，波外没有水，水外没有波，所以它不管是再什么多大的波，它还是湿啊，所以它也是非一的。这是用的是水和波，不要用湿的事儿，就是水和波的来解释，水和波是一还是一？如果相上来说的话，一个说的是水，一个说的是那个波浪的形状啊，对不对呀、罗师兄，我咱不计较了，这些东西罗师兄的脑子转得快，我转的还不如你呢。用水和波来形容非一非一更清楚一些。
就是这个原因，老人说呢、也跟他说的相同的道理。就说义的话，老人是说波是假，水是真，但他们俩都假。 但它们共有实性。
嗯，
所以在这个里面，水跟波它们的非异是指它们有共同的实性，水也是实性，波也是实性。
啊，对对对，是你理解的是对的，但是你理解的更曲折了。我们说到水就是表示它的诗啊，就是表示它的诗。这样说简单，如果我再发挥一个诗，我怕大家脑子又不够用了。说水的时候就说的是诗，就是波和诗的关系啊。
不是，老师您看这个上面文字哦，他前面讲非一的时候他讲的是水性，水性和波，
水性和波就是诗和波嘛，
对对对，
是吧。
在讲非一的时候讲了三个俗语，水波和实性。所以这个你在讲非一的时候，这个水不是水，不是水性，它是指水。我是讲看这上面的文字，这两个发音有点不同，
还是一个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嗯，
对，因为什么呢？在印度里头，这个水啊，它一般的说体的时候，它用湿来形容这个水；在我们中国来说，它不用湿来形容这个水，水就是水。啊，就是水，它的特性是湿，它的特点是湿。嗯，你可以这样认为：湿外无水，是就是波外无湿。室外无波，这样就行了。
对，
嗯，
波外无湿，
室外无波，对对对。
水外无湿，室外无湿。
水和湿在印度语里面，它可能指的一个是性，一个是相，但是在我们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地方上，湿和水是一个意思。在我们中国表示的水就表示是体了，那个水的特点是湿，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可以给它换一下。就是他说的，你就直接的给他弄成波外无湿，湿外无波，这就行了。因为咱这地方是讲体和用的，所以体用的意义可以知道了。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波浪，大波浪、小波浪，说的是金瓶子、金碗、金叉子、金镯子、金项链，但是还是金子。哎，现在金子流行，就用金子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这个真心就是金子，金子，金子。不要考虑那个金子它做什么用，我们就考虑金子，金子，金子。哎，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正金子这个事儿。这个明白了吧？这个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金子呢，它是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思维来说，金子它能做成金瓶、金花呀，但是它不能变一切处，有一个周遍一切的那个东西的体，它是毫无可得的，不染一尘的，不容繁盛，不容对错的，一丝不利的。所以它的用可以变一切用，随流都是它的妙用。佛法就是在这一点妙，我们道理上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亲证，还是要对这个东西亲切。只要我们对一切亲切，将来就有可能随流妙用。你对这个东西不亲切，你再学太多东西，你都不能随流得妙用，你只是在理上得一个相似。这个下面还讲了一个故事，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我们女生喜欢听故事，这个圆觉心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牟尼宝珠。牟尼宝珠它到了白色的环境中一脱，它是现的白色。如果这个墙床所有的东西是红色，这个牟尼宝珠又成了红色，周围的环境是绿色，牟尼宝珠又是绿色了，大家就认为这个牟尼宝珠确实有红黄白橙黄绿青蓝紫，确实有这些颜色。实际上牟尼宝珠是没有色的，没有色，所以它可以镜现成注色。但是我们呢，愚痴就愚痴在我们以为它固定的是有一种什么颜色，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圆觉实性的这个真空妙有的这个真空的这个东西啊，我们误认为它实有了。实有成什么呢？说净圆觉实有如是身心自性，说这个净圆觉实它有一个身，或者实有一个心，实有一个身，实有一个样子，实有一个心体，实有一个这个，这就不好了，这就不好玩了。就举这个例子吧。嗯，你是透明的，你才可以随处去显现呀。不是透明的你就显现不了，但是我们一看它的显现，哇，好厉害呀。实际上你不知道是由于它的透明。就大概讲到这儿吧，这个一般的不修心中心的也能听懂了。现在我们就是让它透明去，去吧去吧去吧。
物来物现，汉来汉现。
别有什么，哪有什么东西现呀？对你，我就偏不这么说。
问题老师，我今天中午的话，我们在那儿讨论，就是长猫的那个，还在那儿长猫。
哎， 昨天展了没有啊？昨天展还是今天展？
我不是那个，今天又在那讨论那个展猫的事情啊。就是我刚刚听这一段，我有点感觉，就是今天中午的时候，钟老师讲了一个，他说那就是说那猫本来就没死，我就觉得哦，对，就是本来就没有那个我们。
他那个讲鬼故事，我郁闷死了，师兄讲那句话。
我就觉得老师刚不是在
猫没死，他死了，
我死了嘛？对，我死了。
你啥？你死了，他死了，
他又死了。
对，我也没活，还要咋的吧？不过我想问你一点，你猜一猜啊？
嗯。
那么赵州顶着鞋出去了，他为什么能够救得了猫？我就猜你在这儿会上当。
我就是啊，我就是。
哎，你看看赵丽萍，赵丽萍，你看看，我说那为什么赵州顶着鞋出去了，他就能救得了猫？这个李明同志又开始认真的思索了。
那个是假的，那个是假的，那个是赵州。
就是我们傻一弄就都找上去了。
不是的，是这个地方到底有玄妙没有？到底有没有一种差别？就是见性和不见性的一种差别，到底有还是没有？就是在这儿。
这赵州的和尚是说了玩的，
赵州和尚是说了玩的，这些赵州和尚太不像话了。这学生好不容易来求明心见性，你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着玩啊？你太不像话了。
这个
赵州啊，你怎么这种素质呢？你怎么给大家说着玩呢？
他本来和这个没有关系，他是说
不是赵州说着玩，南拳也说着玩，你来打坐来不来玩啊？
南拳没说着玩，是赵州。
南拳说赵州是救了猫了，
南拳说赵州是颠倒了。
南拳不是赵州顶着鞋出去了，南拳说你把猫就给救了嘛。
他
救
了。
赵州说南拳是
原话是说
赵州呢怎么说南拳是颠倒了？赵州一句话都没说好吗？
他就戴个帽子就表示他颠倒了嘛，他没事。
你同意吗？
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我没啥了，我都觉得这
你又开始没啥了，他真是胡扯八道呢。
我就是
他赵州跟啥似的，赵州一个老和尚就是演哑剧的。演哑剧呢，在这儿，他就直接说南拳颠倒就行了，他干嘛要顶着鞋出去呢？
好的，赶紧吧，赶紧。
他说南拳没事找事啊。
齐老师说过一次，说赵州这顶着鞋出去是颠倒，齐老师可以说你不可以学，齐老师都说了南拳可以斩猫，你不能斩猫，所以齐老师可以说你就不能说，你学他的语，你学他的语到你这儿就七颠八倒，他就表示颠倒。赵州是演哑剧的吗？他有啥话他不说，让你在这猜？为什么赵州顶着鞋出去了就是救了猫？你不知道。
行缘时的信无喜无忧吗？
他说个玩的，根本救不了猫，也救不了猫。他在的时候也救不了猫，他也可能宰，可能不宰。他只是这样。
你这是薛定谔的猫。
哎，这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个玩的是那个赵州哦，南拳是在忽悠他的。这个有事吗？这个和宰猫和这个有关系吗？这个就是。救得了猫吗？这个好像是完全是在乱说的吧，应该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吧，我认为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把这句话也闹。
他们李明啊，他们是很活的，李明他们是非常非常活的，他们那个活啊超乎你想象，这些人都可缺德了，坏的不是一星二火的坏。
对呀，我都觉得一会儿哪有
就这么说吧。哎呀，赵州啊，要是你在就救得了猫了。李明啊，就是你啊，你在了这个你就见性了。你这话是好话吗？
不是，
这话是好话不是？
啥好话？就跟那个
李明见性了，李明启动了，这是好话吗？你要是在你就救得了，这话是好话。
对呀、
啊，
就是全都是的扯。
那不是全都是扯，还有几种扯呢？既然都是扯，咱也要扯得好玩，扯出来个好玩劲儿来，扯出来个意思劲儿。他要是说赵州能够把这个猫给救了，就像是你李明你在了就能救，这一群人都救不了，就你能救，你看这是好话吗？
是坏话。
不是好话，就是说的他们这是两个人在玩，两个人都坏得不得了。
对，
只有见性的人才能坏到这个份上。是这个坏事，赵州不理他，赵州出去了，他下不来，他说哎呀赵州你在你就救得了吗？赵州咋出去他都会这么说，但是我这么说也只是一种套，你也别上这个当，换一个环境我再一说你可能又上当了。你可要小心，你别以为真的是有一个东西可救，就像是真有一个性可见一样，是吗？你要是真的没有啥可救，大家都不可救了，你还有救猫的可能性。
有时候我们也会琢磨说，哎，这个清洁上面他为啥要脱了鞋子顶在头上出去？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清洁还是有助于救猫的。 比如说他说
这个情节不重要，是你想救猫，你现在就错在这儿了，你
就
想救猫，
就是
赵州，赵州想救猫，赵州出去
弄个啥东西出来，我们就扒上去了，扒到，
啊对对对，
弄个啥东西我们就扒一下，
你现在又扒了一下，你
又又扒了一下，
你就扒，你就扒，扒死赵州，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活的，你还不习惯它的活，
哦。
他是活的，他可活可活的了。那赵州跟南拳他都不是吃素的，他俩都活得要死，他俩经常互相对骂。
这种时候我们会着在他这个具体行为上面，他脱了鞋顶在头上，哎，我们总觉得这里边应该有道道。
对对，
嗯，就着在这
上。那你要是找这个道道，最深的道道就是那个德山托钵，那里头的道道一个都，那里头的道道你整不明白。罗师兄啊，你就是学的太多，你就像百度一样，不是，你就像谷歌一样，这个话要掐掉啊，像谷歌一样，百度，百度是以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对，
谷歌一下知道的太多，我跟你说，
这个不是好事，
你就是谷歌，
这也是在骂我，
对，当然是骂你啊，
哎，老师，没有灌顶的人，他说见性就是不见性。
真正的见性在这个地方上它不需要见什么，但是我们问问自己，平时能够没有任何的需要吗？没有任何的不着吗？没
有
任何的挂碍吗？
有需要那
些
吃饭，我们是要吃饭，但是不执着于去吃饭，
做不到不执着，做不到，做不到，还是要实修，
稍微好一点了可能是吧，还是要去修嘛，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要把这个执着先把它打掉嘛，
而且这个修的过程中就不考虑了，哪怕你觉得你做到了，这个时候也需要修，
对，
因为这个时候很危险，有的人粗大的他就认为他没事了，你看看他就做的我没事了，三百多个，我现在可爽，我不修了，不修了马上就回到原来，比原来还差劲，就是迁座是我们这儿要论迁座的时候的话，就是必须是道理是道理，迁座是迁座，迁座跟道理之间有一种秘密的相合，看起来可矛盾，但是弄迁座这么着相呢，道理怎么这么无相呢，但是它有一种秘密的相合，就是这个东西是你骨子里的血液里的，你也不需要讲什么，这些讲都是刚开始哄这些小孩的，
对，实际上还是要用去真正的去修了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真正的去修了，你就知道，去他妈的，啥东西都不是，不需要什么东西了。
不要了，啥都放下了。
啥都放下了，只是从体上的，从心上来说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用处无量无边，妙用本身就是无边的。
就是随处都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去用它。就是你今天看的是在明天。
实际上你躲不开这个用。
对。
你躲不开的这个用你是躲不开的，但是你不认为它是个用，你老认为那样才是它的用。现在是错误是在这儿，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你现在就是知道的太多，这些东西啊让你知道了只能够有一个状态，就是你永远活在别人的嘴里，
永远活在别人的心中，
你没有活在心中，你活在别人的嘴里，
不是三十这样，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迁座中就可以把这个转过来是吧，转过来，
虽然说是迁座中可以转过来，但是我认为你这儿应该就说还好了吧，你现在需要转什么，怎么了，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坐到外面的香嘛，就亲自牵这种就是正体之后就把这个转过来了，
正体转过来了，正体转过来了，可能显示出来比他们还着相，你像那个佛那么多人害他还在那弘法，算不算着相，哎，我说话都不一定随着你的意思说，
哎呀听不懂了听不
见
老师都不会
随，那你我给你一句能听懂的话，就是心是不着的，但是相上来说的话未必，相上来说的它也更广阔，不是说它不着相了就这也不这也不沾那也不沾，不是这样的，这个说的是心，
郭老师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很多情况下我脑袋是空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它都自动冒出来的，
没事没事，你这个没有事，不是彭师兄你这个你怎么样了，做了回去一段时间怎么样了，
啊，啥都没有了，
啥都没有，这不挺好的，
这才是最好的，
你想要啥呀，你想要啥呀，
不想要啥，
不想要啥，这不挺好的，不想要啥你都不需要不着相，不是，你要是啥都没有你都不需要不着相，你有了这个相了才告诉你不着相，袁毅老师都说了，你看看你要有个相还告诉你不着相，你没有这个境界不用告诉你不着相啊，不着相这句话严格来说就是多余的，你根本都没有一个相，你说什么不着相啊，
徐老师不是老说你不可能不着相，
不
肯不着相，对对对，不肯不着见性的相。
对，
你自觉的
你现在又着了，你何必这样去总结自己啊？你就是在实际的心地修行上，你这个做功夫就是很少能做出现成的让我们觉得满意的。你老是在这儿，你这是在理论上在这思索，你现在正在想，就说明你着了一个好的。
对，
然后你觉得你跟那个好的有差别，你在这儿在这儿检讨呢，看起来像个修行人，实际上你是着相的。要是有一个生硬的办法，就是断。快400座了，
快500座了，
赶快跟李老师合个影。
好，明天
快500座了哈。
可能你一个。